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们，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3月26号，公元2015年5月14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一名藏人在北京住宿，受阻被告知。因为你们是藏族，尼泊尔在遇地震，各方面展开新一轮救灾。流亡西藏妇女会选出新一届理事会成员。藏人代表出席美国白宫首次亚太议峰会。人权观察表示，中国苦心依旧，西藏情况更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日从境内传出的一段视频显示，有藏人在北京住宿受阻后，问一位临时饭店住宿中介的妇女为什么穿藏服就要受阻，结果被告知是派出所的规定，因为你们是藏族。详细内容请听端语的报道。
一部近日从境内传出的视频再次揭露了中共统治下藏人等少数民族所遭受的歧视与不公平待遇。这部由一名藏人男子拍摄的视频大概内容为，一名尼斯饭店住宿中介的汉族妇女带着这名男子在北京的多家饭店宾馆寻找住宿处，均被拒绝，最后勉强被一家旅店接受。藏人男子疑似不满住宿条件，引来这名中介妇女情绪激动的抱怨：
很不好找地方，你知道吗？这我说了半天好话，人家才让给你这间房，反过来你又相不上条件。
而在藏人男子询问为什么到处受拒的原因后：
我穿这个的衣服到北京来不能住宿，
因为你们是藏族，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我们藏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啊。
我知道，但是你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怎么了呀？你说。
你跟我说，人家派出所的规定，又不是我不让你住，你不明白？我说了半天好话，人家才给你开这间房。
视频中，这名中介妇女的激动情绪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中共对藏人及维吾尔人所持的歧视政策，这名中介似乎已经带着这名藏人询问过北京的多家饭店宾馆。他在视频中抱怨说：
那我求着人家，你这里不让住那里不让住，我都给你找了好几处了，你还挑剔呢。
而这名藏人在视频最后无奈地说道：
我心想不通，我穿这个衣服的。
中共当局大肆宣传藏人在中国受到平等待遇，甚至特殊待遇。实际上，不但在北京，在藏人自己的土地上，也经常受到当局的公开歧视。在拉萨的招工广告中，标明藏汉员工区别的不是少数。而日前，西藏林芝县公安局就要求当地饭店旅店张贴告示，上面写有本店没有接待非西藏户口藏族居民的资质。西藏知名女作家维瑟也曾在推特上指出，从2012年开始，当局就对外地藏人进入西藏制定了严苛的限制，一度需要办理的各种手续达到4-5种。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尼泊尔境内再次发生7.3级强烈地震后，藏人有各方一同展开了新一轮救灾活动。5月12日，尼泊尔再次遭遇多个地震袭击，其中一次地震强度高达7.3级，因震中接近藏尼边界，在尼泊尔境内造成至少65人遇难，在印度造成17人遇难的同时，西藏杰隆县等地也有明显的震感，据悉有1人丧生。尼泊尔境内临近震中的夏孔普地区内，突丹全林尼姑庵房舍在此次的地震中几乎全部倒塌。 各国的志愿队伍，包括流亡藏人团体，也展开了新一类的赈灾活动。除了西藏青年会、藏人行政中央驻尼泊尔机构外，该国境内的多所西藏本教寺院也加入赈灾，向灾民提供食物、帐篷，并进行仪仗，免费供应药品等等。此次重灾区处于西藏边界的下孔布地区。当地德勒岭流亡藏人社区主管嘎玛坚赞今天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下孔布地区位于珠穆朗玛峰附近，第二次地震袭击后，当地的藏传佛教寺院、图丹圈里尼姑庵的100多个房舍几乎全部倒塌，现在寺里面只能在户外露宿，所幸没有人在地震中伤亡。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社区非官方性组织西藏妇女会第11次大会圆满闭幕，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成员。下面请听蔡恩的详细报道。
流亡藏人社区非官方性组织西藏妇女会从本月8号起展开了第11届大会。昨天5月13号，大会在印北达兰萨拉的萨日西藏师范学院中圆满闭幕。在会议最后一天，西藏妇女会成员们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成员。来自印北德拉敦的次仁曲真当选为西藏妇女会理事会秘书长，次仁卓玛当选副会长，来自印南贝勒库北藏人社区的卓玛央金当选西藏妇女会第11届理事会会长。西藏妇女会总部与各分会的150多名成员在此次为期1周的会议中还针对多项议题展开了讨论，并制定了决议案。第10届西藏妇女会会长扎西卓玛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介绍说，西藏妇女会通过这次大会制定了在各地方分会举办包括祈愿法会、绿化等宗教与环保形式的活动，来纪念尊者达赖喇嘛的80岁诞辰。据介绍，此次西藏妇女会通过的决议还包括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在各大流亡藏人社区开展一系列有关人文道德与文化教育的活动，而且每逢周三拉嘎日，各分会的成员们都将以食宿、奢侈等形式来进行纪念，祈祷尊者达赖喇嘛健康长寿。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白宫首次在美国亚太裔传统月中举办亚太裔峰会，包括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主席波琼策人为首的多名藏人代表也受邀出席了活动。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5月12号，美国白宫亚太裔行动计划首次在华盛顿举行了亚太裔峰会，由上千名美国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及亚太裔社区代表等出席。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副主席布琼次仁在内的多名藏人代表也受邀出席了峰会。布琼次仁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每年5月份是美国亚太裔传统月，由政府官员举办庆祝联谊活动，以表彰亚太裔贡献的惯例。而亚太裔作为美国人口近年来增长最快的群体，白宫亚太裔行动计划在今年特别举办了首次亚太裔峰会，自己与其他多名藏人社区代表一同参加了活动。布琼次仁指出， 藏人社区作为亚太裔族群的一部分，能够出席此类会议具有重要意义。他说，大多数美国的流亡藏人已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国亚太裔族群的一部分。美籍藏人能够参加峰会，一方面凸显了藏人社区的地位，另一方面能够全面了解政府向藏人社区给予的关注，对提高藏人社区的各项条件也起到很大的帮助。据介绍，此次活动的主办单位还在峰会上播放了加州美籍藏人德金次人之前参加白宫亚太裔行动计划培训活动时拍摄的相关短片。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人权观察在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揭露中共司法与公安机构的腐败，指当局对犯罪嫌疑人的刑讯逼供与虐待暴力行为依然严重，同时强调报告内容并不包括西藏与新疆等情况更差的地区。人权观察于本月13日发表了《老虎凳与牢头浴霸：中国公安对犯罪嫌疑人的苦刑报告》，指出中共当局虽然在世界各地宣传其落实法治改革、依法治国、不伤及无辜等政策，然而实际上中国的司法与公安机构的腐败以及对犯罪嫌疑人的暴力行为依然非常普遍。报告还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2012年上任以来一直强调依法治国，但至今没有丝毫改善。中国刑事司法体制若不进行更彻底的改革，提升辩护律师、司法机关和独立监督者的权利，将不可能消除苦刑与虐待。在揭露中国国内对犯罪嫌疑人的苦刑折磨、逼供与虐待情况后，人权观察指出，这份报告还不包括正式刑事司法程序之外或由公安所辖尽力实施的暴行，不包括在行政拘留和任意拘押或监禁之下或由检察机关实施的暴行，不偏重于被控国家安全罪名的政治性犯罪嫌疑人所受的待遇。人权观察同时也强调，报告没有包括西藏与新疆等地的警察暴行，指出这两个地区的苦刑问题特别严重，但很难和当地的犯罪嫌疑人联系而不为他们带来风险。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策人为你播送台湾学者曾建元撰写的文章《评说中共西藏泼皮书》。
中共既然高唱一线执政，那么可不可以在宪法理论的层次上对话，由中共在白皮书中自己对外讲清楚民族区域自治原则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存在例外。我曾亲临达赖喇嘛的演说，亲至他的风范。达赖喇嘛从不讲神通，多次强调藏传佛教是人生哲学或科学哲学。我深深感觉达赖喇嘛的内心深处已经走出神话的佛教和神权的西藏。对于一位宗教哲学家而言，众生离苦得救是他潼关再报、念兹在兹的问题，至于世间的名利权位与他只是浮云。达赖喇嘛关心的是每个具体的个人的生命能否幸福圆满。
以上收听到的是台湾学者曾建元撰写的文章《评说中共西藏泼皮书》，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洛桑扎巴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 Delay。